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用一点点时间和大家讲讲这个 F-16 的这种战机。可能有些人说你怎么这个没什么故事，突然间就拿这个老旧的50年以前的飞机 F-16 拿来讲呢？这个倒是有一个道理的，因为呢，最近呢，据说西方国家要把这个 F-16 啊，要给乌克兰用，并且呢，传说还在培训乌克兰的飞行员，所以呢，这个就叫老飞机啊，新作用。那为什么呢？这个泽伦斯基跑到西方去，这么多战机都不要，就是要这个 F-16 呢？这估计 F-16 呢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它，首先是打仗的记录很好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它其实不算旧，因为呢，虽然它的飞机啊是48年以前就开发的飞机，但到现在呢，由于它的电脑升级，所以它基本上呢是一种新兵啊，是一个小帅哥。所以今天呢，就和特别讲大家讲讲这种飞机。这种飞机呢，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其实美国的飞机有很多都有故事，因为它整个开发呢，它不但是开发，它那个开发过程大家都知道，并且呢，它实战很多，就打过很多战，所以呢，大家就知道这个飞机它好还是不好。有些国家呢开发了很多飞机，但这些飞机都没打过实战。所以你说它的性能呢，可能有一批数据，但这个飞机到底好不好用呢，也不知道，因为呢要打过的才能够有记录嘛。所以呢 F-16 就是这样。F-16 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战机界的常青树了，今年48岁了，横跨了半个世纪，但到现在呢，你看它的模样，如果按照人的模样来形容它，它就像个少年，它根本停不下来。所以我们就讲讲这个为什么 F-16 会有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那个时候飞机呢也都打旧了，那打的都是二战以前和二战期间生产的飞机，那些飞机呢都旧了，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所以呢要换代。那么当然呢，首先就要换喷气式的飞机。那么美国国防部呢，这个是作为这个军队的武器供应的甲方啊，提出了很多的要求。那么这些要求呢，它是据说当时国防部按照全新的国际环境和局部战争的要求而提出要做飞机。但是呢，有很多需求后来证明啊，他们提的那些需求是根本不符合战后的战场的需要，就战后的这个战场啊，和这个就是冷战期间面对俄罗斯的战场，这个和战前就打仗的时候这个完全不同。但是甲方就是甲方，他去发飙，有人就去解绑，所以呢有一些这个飞机呢就没有办法解绑，因为军方提出的要求。这个最后呢拿到榜单的这个飞机呢是鬼怪式，就是 F-4 啊，越南战争用的很多，也被打下来很多。这个 F-4 呢，它的性能非常的突出，但是缺点呢也非常的明显啊。这样的 F-4 呢就面世了。F-4 1956年设计，1958年5月首飞，1961年10月份交给美国的海军。1963年11月就进入空军服役，这就是 F-4 鬼怪。在越南战争和4次中东战争中呢，这个 F-4 呢都是主力的战机。实事求是的来说，这个 F-4 啊，这个鬼怪面对当时苏联的米格21战机和萨姆防空导弹，它打得非常吃力，也经常给打下来，不是个多好的战机。所以呢，没过几年，这个美国海军呢就开始提出我们要研究新的战机，那个定的类型呢就是后来的 F-14 啊。1970年，美国海军要求研究 F-14 战机。那么1961年，就是在研究这个 F-14 以前的9年， 美国的这个 Fairchild 这个仙童公司啊就问世了。这个 Fairchild 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集成电路的。那么1965年仙童公司的研发主任啊姓摩尔，他在一篇报告里面就提出自己的一个定律，叫摩尔定律。这个定律呢是什么意思呢？他说集成电路上可以容纳的晶体管的数目每增加到18个到24个啊，那个如果只要这个增加到每18个月增加一次这个晶体管的话，它的这个产值呢就会增加一倍。那也就是说晶体管一多，那它的这个容量就会变强一倍啊，他大概说的是这样。那么他估计呢这个晶体管呢大概呢这个2年翻一倍啊，这个是一个他的预计。然后呢价格呢就下降以前的一半啊，他的预期周期呢24个月，也就是2年嘛，就2年左右，处理器的性能它每2年翻一倍，价格下降一半啊，他就说对了。结果呢这个话说了以后，1971年这个就做了第一个新的 CPU， 就是 Intel 公司的英特尔公司的4004啊，这个呢就是最早的 CPU， 也就是这个集成电路。当时的这个 Intel 4004这个集成电路呢里面有2250个晶体管，采用了10微米的制程，所以呢这就是个人计算机就开始了，有 PC 了。7年以后这个第一台苹果电脑问世，也就是有了这个 CPU。10年以后1981年这个 IBM 的 PC 就问世了。我记得我在美国用的第一台电脑就是 IBM 的 PC。现在用的电脑大部分就是那个苹果电脑IBM PC 电脑的后代。现在我桌子上还放了一台就类似这样的微软的电脑的主机，就这样。单体机呢我也用，但是这种带主机的呢我估计散热更好，容量也更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东西呢，科技史就把这个英特尔公司的4004就叫做 CPU 的唯一的鼻祖，就是大规模的集成电路啊，这个就是鼻祖。但是呢到了1998年，那过了很多年以后，美国国防部解密了一批绝密的资料，98年我们才知道，原来当时英特尔公司做民用的4004的时候，大家认为它是唯一的那祖宗，那么没有想到美国的军方呢还做一个 CPU， 而这个 CPU 呢比这个英特尔的4004还早了一年就已经秘密开发出来了，这个叫做 MP944， 这个一直没有人知道。这个 M944 呢长宽大概是6英寸，也不算大了，大概就像一个大一点的手机那么大。那么这个出来以后呢没有给民用，秘而不宣的在1970年的6月份就装进了 F-14 的战机，使得 F-14 的战机变成人类历史上第一台有电脑的战机。那么由于航电和火器控制系统第一次有了机载的电子大脑，就进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F-14 呢一直由世界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兵使用，那么从1970年一直用到2006年才退役，那么到那个时候才被我们今天要讲的 F-16 的亲兄弟，就是 FA-18 大黄蜂舰载机取代。那也就是 F-14 用到2006年才被 FA-18 大黄蜂舰载机取代，美国海军一直是用的14和18。那么所以很多人呢就说 F-14 长得这个样子啊是军迷认为最帅气的战机。 但是呢，这些军迷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帅的其实不是外表，是藏在看不见地方的那个大脑。那么继美国海军之后啊，美国空军也觉得 F-4 不太行，于是呢，从1972年开始研制这个空军自己的飞机，就是 F-15。这次呢，他们雄心勃勃，打算呢打造一种全能的战机，把主要过去用于空战格斗的歼击机 Fighter 和对地攻击的强击机，还有轰炸机甚至侦察机都集在一起，那这样七座八座呢，它真做出来了，这就是 F-15 啊。 F-15 呢我们就见得多了，因为连续有两期电影叫 Top Gun 啊，这个 Top Gun 第一集和今年出的 Top Gun 的第二集 Tom Cruise 演的那个飞行员的飞的就是这个 F-15， 两个人坐的飞机。这款飞机呢非常好用，40多年以来生产了1200余架，各种改型呢有几十种，外销6个国家，参加过大小战争100多场，击落敌机100多架，实在是非常的威猛。但是问题就来了，大家说这么好的飞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太贵，贵到美国空军都觉得受不了了，预算压力实在太大。于是呢1974年的4月份，美国空军就提出了一种高低搭配的原则，也就是用数量较少的高性能双发动机的 F-15 搭配一种价格比较低性能稍微差一点的单发动机的这个战斗机。那么当时军方这个供应商呢就提供了2种原型机让这个美国这个空军来选择，分别代号呢叫做 F-16 和 F-17。 那当时因为在试验，前面加个 Y 字，叫做 YF-16 和 YF-17。 那么这个选择呢很快就选定了，1975年的元月份空军呢就宣布YF-16 就中选了，正式确定它的军用编号就是 F-16， 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落选的 YF-17 呢也没有说闲在那不用，就被美国海军选中了，后来呢就变成 F-18， 这个就是大黄蜂。 F-18 现在是海军的飞机，空军呢就是 F-16，这样就高低搭配了 F-15 配 F-16， 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F-16 在1976年的12月份首次试飞成功，横空出世，这个飞机呢非常厉害。它呢当然秘而不宣，但是 F-16 呢是继承了这个 F-14 的电子系统经验，自己带了大脑。那我们说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呢？第一个明显的表现是特别容易操控，飞行员只要做出关键的动作，他就能够主动的理解意图，帮助飞行员把必须的动作补上。那我们记得这个当时啊有一个表演，就是做了一个模拟舱 F-16 的模拟舱，请了这个一些参观的人来看，那么随机就选了一个14岁的少年，那么让他呢，你说你想不想飞啊？那个14岁的孩子说想飞，那就教了他4个钟头，然后呢就让他飞。结果这个孩子呢，不但把飞机飞起来，能够攻击，还能够回到地面，能够独立的驾驶起飞，在空中转了一圈，回来呢安全着陆。这一共是4个钟头，大家就知道这个操纵啊是多么的简单。那么当然呢，这个试验做完了以后，大家就叫 F-16 呢是最容易上手的战机，有了这个美誉，并且呢大家也都意识到这个飞机里的大脑啊看来都是成熟了。当然呢看不见的地方永远是绝密的，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人知道这个战机里面的那些电脑系统的细节，都已经48年了。不过呢多年以前呢有一次升级的改装，有一些部分呢大家披露了，大家估计可以知道一下。我们知道 F-16 战机虽然48年以来一直就长得那个模样没有改，但看不见的地方，也就是它的电子系统啊，一直在非常频繁的迭代升级。 另外一个不断升级就是它的武器系统，我们后面会讲到。1990年的有一次重要的升级，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蛛丝马迹了。那综合一下，我们看看它的电子系统的先进性能的扩充和电子科技先进的水平，我们讲是1990年的事情。这个时期呢，美国的空军决定把一部分的 F-16AB 这个战机呢，就把它升级啊，它叫做 MLU 的升级。施工呢看起来非常简单，也不过就是仅仅螺丝，但是内部的施工呢非常惊人。归纳起来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改变。好的，我们等一下和大家继续讲。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 F-16 的战机。那有很多军迷呢，早就已经把注意力放在 F-22、F-35 这种最高级的战机，但是我还得讲讲 F-16 的这种老战机，半个世纪以前的战机，1970年代出的这个战机，老战机。不过这个老战机为什么老机可以新用呢？它的关键问题就在于这个飞机啊，它有些偷偷摸摸的升级。一个呢是1990年的升级，当时大家觉得升级呢可能换换里面的螺丝啊，换换里面的这个铆钉啊，结果不是的，是一次叫 MLU 的升级，就是航电系统的升级。它的升级呢有哪几个升级呢？第一个就是安装的任务控制计算机，用这个来取代了原有的平视显示器、火控系统和管理系统三台计算机，就由一台来取代。采用了几年前刚刚开发完成的32位的 MIPS R3000 这个微处理器，那么这一下就把原来三台计算机、一个平视显示器、火控系统、管理系统三台计算机一下就用一台完成，是一个高倍的微处理器，提高了这个处理速度10倍以上，并且呢大大的提高了集成度，减少了设备空间，减少了重量和减少了电力的消耗。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芯片呢，就是我们说这个MIPS R3000 这个微处理器呢，还用在民用上面。这个装进了这个到冥王星的探测器，叫新地平线 New Horizon。这个从1990年以后的九年，1999年，这个新地平线这个冥王星探测器就飞到冥王星。九年半以后，它发回了第一张高清晰的冥王星的照片。这个就是说我们知道它装的有多么强大的一个微处理器。它呢也有民用的版本，但是呢这个军方的版本呢从来没有泄露过。你看这个飞机飞了48年，现在还不知道它的那个1990年的这个32位的 MIPS R3000 微处理器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估计呢 F-16 的这个部件里面应该有这个没有那么豪华的这样的包装啊，就是因为民用的它要包得很漂亮，估计呢就是芯片和其他的元件就精密的集在一起，可能呢就是一个暴露型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它进行的改变，就是1990年的这个大规模的改变，叫做 MLU 改变。第二个，1990年呢它又装了一个新的雷达，就是 Westinghouse 西屋公司的新款的 APG-66 雷达，对空作战的时候呢，它可以同时探测24个空中目标，同时跟踪10个目标，并且呢使用制导式的叫 AIM-120 中距的空对空导弹，可以攻击6个目标。那么现在呢已经更新到 APG 的68，这个同时可以打10几个目标，这就是他们改的西屋公司的。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第一次装备了这个专门的数据机，叫做 IDM。 它呢的办法呢就是可以和其他的空中的战机和预警机和地面的雷达站 进行数据的资料的传送，也就是它和所有的周边的这个监控系统它连为一体。第四个就是加装了数字地图系统，叫 DTS， 能够对比资料库里面原有的地图的资料，还有雷达高度获得的资料，那么使它呢具有跟地形贴着飞的这个性能，对地貌它有参考导航的这个可能，并且呢如果有障碍它会有警告，所以呢它能够贴地飞行。这个移植呢就是 F-16 的强项，它用这个贴地飞行呢躲过防空雷达的搜索。那么这次的改进呢大大的加强了这一点，后来的改进更使得 F-16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自动的贴地飞行。那么这次的1990年的这个大改造使得 F-16 呢可以使用更加先进的侦察吊舱和电子战的吊舱，这两个好像炸弹一样吊在鸡的肚子上面，这样呢不仅可以完全过去电子侦察机的任务，还具备了强大的预警和电子战的能力。那么这一次的改进呢还改进了驾驶员的座舱，首先是仪表盘呢是本来呢是放在下面，前面是玻璃，它现在呢对面对的这个玻璃罩啊它是透明的，那么同时呢在玻璃罩上显示各种重要的参数，就这个飞行员不要往下看仪表板，就对着前面看，看见外面也看见那个上面打上来的各种各样的参数，就是新的座舱。所以呢驾驶员的眼前就是仪表盘，那左边的那个屏幕呢就是火控系统，那么所以呢有些时候发现锁定和要攻击的空中目标显示上面不一定是自己发现的，更多的情况下是战场数据链上的其他的朋友，他的其他的飞机，地面的雷达站甚至是卫星发现的。那么另外呢在对着这个座舱的那个玻璃的右面就是地图和地形图，是清清楚楚，不要抬头低头。现在的我们知道乌克兰所追求的要的是 F-16 的 CD， 它的座舱呢还是这样，不过呢那只是看起来一样，看不见的地方呢又大不一样。原来1990年那个32位的芯片现在起码应该是64位了，数据机也应该有很大的升级，配合现在战场的数据链叫做 Link16 或者 Link22， 这个呢是48年以来10次大型升级中的一次，其中电子系统的部分呢是一个亮点，而且呢这还是在老款的 F-16AB 上的进行，后来的 F-16CD 的升级呢就更加频繁了，加上同时代对各种不同的电子这个方面的加强，那么特别是对武器的加强，那么使它不断的升级，每次升级回来这个飞机都是再次变成少年，这是使得 F-16 呢就变成一个战机的常青树的目标。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当时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是这个飞机具有侦察、预警、空战、对地打击、对军舰、海上目标打击和轰炸的全能，这个 F-16 真都全部做到了，它是五机合一机。在侦察和预警电子战方面，它呢依靠强大的电子系统，通过加装专用的吊舱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在需要的时候把本来挂导弹和炸弹的地方腾一些出来，挂一个侦察、这个预警、电子战设备。那么加了侦察吊舱以后，它就能够侦察到这个周边的这个车辆、武器库、撒姆导弹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如果加挂了两个侦察吊舱的 F-16，那么这个吊舱呢就具有高分辨率数字相机和红外线扫描成像仪，它飞过的地方地面目标呢可以说是要纤毫毕露，夜间树林里隐藏的目标都躲不过去。那我们知道 F-16 强大的数据链的功能，就比如说一群战机里面只要有一架有侦察或者预警的能力，它的数据呢就将实时的结果分享给它周边的这些飞机的同伴，就好像所有的战机上都具有了这个功能一样。比如一架加挂了侦察吊舱的 F-16 获取了三步导弹的地方和影像的数据，那同编队的所有战友也看到了这个三步导弹。总之呢，如果一个中队12架 F-16 起飞，其中有一架加挂了预警吊舱，一架加挂了电子吊舱，就可以在发现敌人地空导弹群的时候立即通知电子吊舱那架开启电子战模式进行干扰的这个启动，那就干扰对方的雷达，同时呢可以呢呼吁其他的同伴说这里特级警报，有 S-400 啊，这个沙漠导弹，赶快呢就丢几个这个 smart bomb 啊，就来这里，或者丢导弹，所以呢下面呢就会丢了。而这些他的同伴呢也不要说额外的操作，因为火控系统啊连载在数据链上，可以由这个机载电脑系统评估后自动立马发射导弹或者丢炸弹，或者呢使出 F-16 常用的一招，感觉大事不好，来不及打击了，36G 掉头就跑啊，走为上计，那么呼叫增援来收拾。那个增援可能就是同样在战场上的海马斯火箭炮，或者是地对地的导弹，或者远一点的战机上的那个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就会赶来帮忙。在北约的 Link 11和以后的战场的数据链当中，这些信息呢同样可以由远远巡航的电子战机、预警机或者地面雷达乃至卫星来提供。所以我们说 F-16 的飞行员呢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战场上所有的人都跟他结为一体，所有人的人的眼睛和耳朵也是他的眼睛和耳朵，这就是 F-16 和北约其他战机的核心的战斗能力。那么如果想想现在的这个星链系统，就是伊隆马斯克的这种低轨道的卫星网，这上万个飞在轨道上，有一天呢也会成为这个数据链的一个成员。那么现在就看美国国会议会会不会批准预算，五角大楼下不下订单，如果下订单，那对于马斯克来说这是个大生意，肯定签了。 F-16 的空战呢给人难以置信的满分，48年以来他打下了上百架敌人的飞机，他被战机击落的数量是零啊，不过冤枉有两次被这个猪队友啊击落了两架，另外一架呢，其中有一架呢是被另外一架 F-16 击落的，这个完全是自己搞出来的。那我们说如果要把 F-16 48年的空战记录都列出来，那今天的时间就不够了，得讲三个钟头，我们就讲个简单的讲吧。1973年的10月6号到10月26号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短短20多天，以色列呢引以为豪的这个自豪的空军呢惨遭这个损失，在战争的初期甚至呢失去了制空权。当时以色列的 F-4 这个美国的早期战机和法国的幻影3这些老款战机啊，在埃及和叙利亚大量部署的沙姆导弹面前呢非常狼狈，损失相当的惨重。1978年美国卡特政府呢终于同意以色列的请求，决定呢向以色列出售 F-15， 但前面说过了 F-16 太贵，所以呢以色列在采购 F-15 的同时呢也购买了第一批75架刚刚面世不久的 F-16AB， 用这个来替换已经过时的 F-4 和法制的幻影3型飞机 Mirage。1982年的6月9号，以色列向叙利亚的贝卡谷地出动了电子战无人机，轻松地干扰了这些雷达，并且获得了这些雷达的位置。随后呢，就派了100多架 F-15 和 F-16 就涌进来，对这个对地导弹呢，就好像下雨一样， 六分钟之后，叙利亚耗时十年、耗资20亿美元的在这里配置的19个萨姆导弹连、200多个导弹系统全部化成灰烬。叙利亚随后起飞米格21、米格23的战机，和以色列刚刚购买不久的新式的美国的 F-15、F-16 战机空战，结果有30架战机转眼被击落。叙利亚连夜增援了7个导弹连，第二天一早又被以色列全部歼灭。这一天呢，叙利亚空军起飞了50多架米格战斗机，竟然全部被打下来，而 F-15、F-16 战机的战损呢是零。贝卡谷地这一战呢，标志了苏联武器有一度几乎和美国打平手，但是这个时候迅速跌落，形成巨大的代差。回顾历史的历程就可以知道，美国和北约已经成功的将战争升级为电子科技和芯片算力的决斗，这是苏联和俄罗斯后来没有赶上，差距还越来越大。那么所以有些时候说武器不能够决定现代战争，现在我们的答复呢是有时会的，还是经常会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聊。